节。这首《归赞美诗》227首，赞美诗227首。这首归赞美诗228首，赞美诗228首。 节。已经休息到家。
请咱做个比本心别得，同心莫倒。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安息圣日上午的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98首，198首。一起来感谢祷告啊！求主耶稣来带领今天安息生日的聚会，同心感谢祷告，这位感谢基督。
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感谢主，我们今天安息日的聚会，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有关启示录里面的一些道理啊，彼此在信仰上互相提醒造就。我们谈到了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点啊，因为启示录它里面记载着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啊，当然这个轨迹是在使徒时代啊，这些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当时候不仅仅有这七个教会是主耶稣把这七个教会的一些状态跟问题，教会所面对到的一些困境透过约翰来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除了提醒当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及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得胜以外那这每一封书信当中，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所以不仅仅是要让当代的教会能够有所警惕，了解教会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困境相同的也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也有耳朵我们也要来了解教会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状态，现在也会遇到，将来还是会遇到，所以透过这七封书信来了解教会即将在将来会面对到的哪一些问题或者是教会所谓的破口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谈的五封信这五封信今天早上再把这后面的两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请看第九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边记载耶稣要约翰写信给第六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就是腓拉铁非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它是属于内部的问题，因为在内部当中他们有人自称是犹太人，但是主耶稣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自称为犹太人，所以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跟一般的信徒是相同的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昨天所讲的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外表上看起来还没有到达收割的时候，很难分辨到底这一颗是麦子还是稗子，但是当长穗了在收割的时候，就能够很轻易的来辨别，原来这个是稗子那个是麦子一样的道理，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真信徒，他自称是信徒，但他并不是信徒。主耶稣说他们是撒旦一会的，是跟撒旦站在一起的，跟撒旦是同一个一个组织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他是在撒旦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们在内部当中，在教会里面，他们自称是信徒其实不是信徒。为什么不是信徒？主耶稣说他们乃是说谎话的，说谎的啦。所以教会将来在信徒与信徒之间，我们会发觉在教会里面怎么有人说谎呢？说谎大概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免去自己的罪过错因为我做错了，我说谎大家都不知道嘛，所以我为了遮掩自己的过错。第二种呢，为了让自己得到益处我说了谎呢，我就能够得到好处第三种，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是最可怕的为了要伤害别人， 为了要去批评别人，为了要毁谤别人，说出不应该讲的谎话。大概说谎只有这三个目的啦，一个是遮掩自己的过错，一个是让自己得到好处，一个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将来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有这一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啊，好像就没有谎言，大家都是好人，不尽然是这样子啦。哦，像到了写第六封书信给腓拉铁卫的时候，腓拉铁卫内部就是有这个问题出来。那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啦。为什么是撒旦议会的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称我们的神是父。但如果呢，我们说了谎，我们就是认撒旦、认魔鬼为父。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个父呢？不是一就是二嘛？怎么可能两个都是我的父亲呢？那我们今天称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不说谎的人。如果你成为说谎的，就是认魔鬼为父吧。所以主耶稣说，也是说谎这人的父啊。你不但是跟他一会的，你还是称他为他的儿子。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第六个破口。世人都认为讲了一谎话就可以免除很多的麻烦，所以习惯性讲谎，讲谎话，有一句话说，一句谎话说了一百遍就变成是真的了。习惯说谎，他不会觉得这是说谎啊，但是他忘记了你已经认撒旦、认魔鬼为父了，所以主耶稣才会说这是撒旦议会的人。但是他在哪里？他在教会里面。他自称是犹太人啊，他在教会里面，他也是信徒，但是他却是认撒旦为父的信徒。那这些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是内部的问题。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十九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些敌基督的啊，这些认撒旦为父的啊，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外面进来的那些都是撒旦的孩子啊，他是握在恶者 的手下的，他们不是属神的，那属神的人呢，他是认神为父的，但是后来呢，他却变成敌基督的，所以敌基督的不是只有从外面进来的，从里面出来的更可怕。所以约翰他才提醒当所有的信徒说，如今是末时了。为什么？因为有好些敌基督的从你们中间出来，从你们中间出来。撒旦就是敌基督的嘛。如果我们说谎就成了撒旦的儿子，那我们本身即使你不愿意敌基督，你现在就是一个敌基督者。所以将来的教会会面对这一个破口，说谎在外面听得见，在教会里面也不会少。那这个意思不是教会软弱啦，这个是个人软弱。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某人说谎啦，或者是这些人说谎啦，我们不要以为教会软弱啦，是个人在信仰上的追求软弱啦。不要因为这个样子就破坏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别人认撒旦为父，我们却不认神为父，那不是对我们来讲很伤吗？ 那所以在圣经启示录当中就提醒我们，教会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当这个破口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让自己在这个破口上成为另外一个破口，我们还要让自己的信仰在这一段经历里面，让自己更坚持在这份信仰里面。这个是这个第六封书信说谎的考验。那说谎者呢，我们不用替这些人来做什么了。说谎的人到后面的结局是很可悲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边讲到八种现象，最后一个就是一切说谎话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那么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就是死在亚当的罪里面，第一次的死，所以我们有第一次的复活。我们第二个晚上有谈到第一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就是受洗重生，得生命。那将来呢，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将来最后，被丢到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叫做第二次的死，那这永死。永远的死，没有机会了。那这当中呢，就有一个叫做一切说谎话的，所以我们不用为说谎话的人来愤愤不平了，因为他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啊。我们为什么要为他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要不要在这谎言上来受伤害？那我们也要让自己不至于成为那一位说谎话的人，那硫磺火的混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我们如果执迷不悟在这一件事情上，将来的硫磺火就跟我们有关系了。这个是主耶稣要约翰所写的第六封书信，也是教会有耳的信徒应该要听，知道将来的教会也会有这一种软弱。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更要坚持这份信仰，因为很容易在这一些软弱上让自己也软弱了。这是第六封信。第七封信，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是写给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的一封信。那老底家教会它是一个老练的教会，它也是一个古老的教会，基本上在信仰上应该要比其他教会更加的长进才对。但是老底家教会有一个更可悲的信仰状态，这个信仰状态呢，就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那不冷不热呢，可以说是在信仰上极端危险的状态，因为主耶稣说了，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太冷了你会惊觉嘛，我的信仰怎么这么冷这么糟糕，你会惊觉。热呢，当然是好啊，继续不断的在信仰上来成长。但是老底家教会呢，不冷不热，好像温水一样。那温水的呢，主耶稣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把它吐出去。那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信仰，他自满在自己的信仰状态里面，他认为说我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啊，我有参加聚会，我有祷告，我有奉献，我有做工。基本上我们有些人常常用这些来满足自己的信仰，以为这样就够了。 当然，如果你是在信仰上有肯定追求的，就必须会有这一些信仰的活动在你的生活上看得见。但是有这一些现象的，不代表你的信仰是热心的。有些人是在信仰上用这个来让自己的信仰自以自满自足，我够啦，我这些都有啊，但是他却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就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神所要的是顺从啦，而不是公羊的自由啦。公羊的自由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一个活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顺从神的人，你就会有这些现象产生。但是有这些现象、这些活动产生，不代表你是一个听从神命令的人，这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够把它画成等号。那当时候的老底家教会，说他们没有信仰呢，又看到他们有很多信仰的这个活动啊，他们有献祭啊，他们有聚会啊，他们有做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有信仰呢，但是他们又在行为上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啊，那这一种就是属于不冷不热，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宗教形式化了。宗教已经变成是一种形式，聚会时间到了，我来聚会。每天我要祷告，奉献十分之一，我有奉献，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是重视这一些，而不重视圣经的道理，不重视我们该怎么去执行或是顺从神的旨意、神的命令，那这些活动都是形式化的，跟当时候的老底家教会是一样的，看起来好像有信仰，但是实际上又拿不出信仰的本质来。他看起来又好像没有信仰，但是从他外表上来看，又好像很热心。那很多人就会以这些来满足。当以这些满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满自足的信仰状态。当一个人在信仰状态里面是自满自足的时候，他就不懂得在信仰上追求成长。那到最后，主耶稣说：“你既如温水，我就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也就是说，你不再属我了。本来你是属我的，我现在把你吐出去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47章，第6节到12节。以西结书的第47章第6节到12节。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河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在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一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仍乃为治病。这也是讲到救恩在这个世界上所成就的甜美的一个意象那这个甜美的意象呢，我们如果读启示录22章，我们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的第1节到第4节，启示录的22章第1节到第4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实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这一段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跟我们刚刚所读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相一样的，哦，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他在谈到救恩的甜美，哦，救恩的一个范围，救恩的甜美。那这个救恩的甜美在哪里呢？如果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以后到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是指着真教会，哦，指着真教会。因为二十一章第三节讲，哦，第二节讲，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它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它不是指着将来的天国，它是指着从天而降的真教会，神同在的一个国度，一个真教会。到第三节又讲，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第三节就讲圣城耶路撒冷，就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所以可见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并不是在讲天国的景象，而是在讲有神同在救恩的状态里面，好像从天而降神的帐幕。那这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就是在讲真教会神的帐幕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到了二十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这个神教会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使人甘甜的，因为它能够医治人病，它能够结果子，有权柄结果子，这是一个救恩的甜美，让我们能够在这救恩当中来蒙神医治，并且能够有生命泉的水永远不死，这是这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内容。那我们回到那个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虽然是有救恩的甜美，我们在这救恩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平安，得到将来永生的盼望，但是呢，在四十七章的十一节这里有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虽然你是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但如果你是泥泞之地、挖失之处，就不得治好啊！神的救恩能够治病，能够给我们恩典跟给我们福乐，但你如果是一个挖失之地，或者是泥泞之地，或者是挖失之处，你是不得治好的，没有用的。神的恩典再多没有用，神的平安再大没有用，神的福乐再丰富也没有用，因为你是一个泥泞之地，你是挖失之处。什么叫泥泞之地、挖失之处？就是泥泞里面有没有水？有。挖失之处有没有水？有。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从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舀出水来？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有水，但是实际上没有水，你拿不出水来了。他拿不出水来，就好像不冷不热一样。说你没有，你好像又有；他说你有，你确实是没有。就好像以斯结书四十七章里面所说的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从人的角度来看，你是有信仰的，因为常常在教会看到你，常常在圣公上有你的名字，常常也看到你在祷告，你有奉献，就都很好。但是如果真的在信仰的状态里面，神要我们在信仰上有所成长，有所表明，有所追求的时候，我们又拿不出来，我们又拿不出来，我们不知道拿什么来让神看到我们的作为，所以这个是两回事，两件事情。那老底下教会呢，他们就是有这个问题，不冷不热，他们自满于他们现在的信仰状态，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一个没有办法在信仰上拿出可以让神得荣耀的地方，这就是不冷不热。所以这种不冷不热会麻痹自己的信仰的状态，麻痹了，反正我有啊，别人有的我也有啊，但是 你却不知道人家除了你所看见的这些宗教形式上的一些活动以外，他的属灵生命是非常丰盛的。神要他拿出什么东西，他马上可以拿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那我想我们就好像泥泞之地跟挖石之处。所以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不仅仅要追求我们刚刚所讲的这形式化的东西，我们更要追求信仰真正生命里面，好像那个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啊，那才能够保有我们王的身份，好像扫罗王一样。啊，后来王扫罗王已经被神弃绝了嘛？那如果我们现在自称为与耶稣基督要一同作王，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是建筑在顺从神的命令，那我们这一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个位分，也要像扫罗王一样，被神从你的生命上把你拔下来。啊，这个是这个不冷不热的信仰状态。那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来看看我们将来的教会。其实我们将来的教会也会面对到这一些所谓当代的破口。啊，这些破口过去会有，现在还是会有，因为撒旦的工作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招半式闯江湖了。哦，撒旦哦，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的作为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招半式闯江湖。你看他对夏娃的引诱，哦，跟对主耶稣的引诱有没有一样？完全一样。工作完全一样，哦，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那主耶稣提醒我们，撒旦的工作也都一样，但是很奇怪，哦，就好像一个人告诉你说，我要用右手打你的左脸哦，第一次被打到了，应该第二次就不会被打到嘛。我知道他再来打一次，用右手打左脸嘛，但是很奇怪，还是会被打到。啊，人没有办法从历史上来得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啊，所以圣经一直重复出现，一直重复出现。啊，那将来我们会面对的问题也是这些啦。啊，撒旦能够做的大概就是这些啦。啊，那我们从这些当中来让自己提醒，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我怎么自处，我怎么面对我的信仰，我怎么在教会里面 来追求这一份活泼的盼望。啊，这才是我们读了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最主要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啊，就是这七封书信的最后都会谈到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要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教会面对这些困境，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信徒遇到的这些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信仰上过着得胜的日子。啊，这是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啊，能够让我们知道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那我们现在跟使徒时代不一样的是，使徒时代是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是不会有结束的，教会不会因为遇到这些事情有结束，但是我们在里面的信徒会因为遇到这些事情而结束。啊，这是我们特别彼此分享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再看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三个啊，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启示录啊？第三个，因为启示录它所记载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真教会末后的形势力。啊，真教会末后的形势力。啊，就是说真教会它将来所会面对到的一些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上他所要遇到的一些状态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他早早就给了我们一些可以知道的，好像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行事历一样。虽然时间还没到，但是我已经记上来了。这个礼拜要到东升教会去讲习会，记下来，还没到，但是 你先记下来，一样的道理。其实启示录它是末后真教会的行事历啦，行事历。 一般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总会把跟这个世界的变化跟这个世界的结局画成等号，好像启示录就是在讲这个世界要变 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启示录里面也有谈到这一些，但是启示录的重点不在这里。圣经的主角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的内涵是救恩，那圣经的对象，这个道理的对象，圣经内容的对象是信徒，是教会，从来没有世界的啦，因为这个世界将来就要毁灭嘛，所以圣经不会在意这个世界，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都不要爱世界来告诉我们，启示录还告诉，还重点还放在世界，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不是很奇怪吗？那既然不是世界，那一定是教会了。那这个我会在要如何读启示录会谈到为什么用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而不是跟一般的一些有关于启示录的注解书，大部分95%都是用这个世界的变化来印证启示录的道理啦，用印证启示录的一个内容，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哈。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个启示录的16章。启示录16章的12节以后，就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那伯拉大河的水就干了，那如果我们有兴趣上网去查，在大概二十几年前，那个美伊战争的时候，有没有？美伊战争的时候，就是有一段很紧张的日子嘛。那有很多人就写到这个美伊战争就是应验了启示录的16章12节，伯拉大河水干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嘛，所以那个地方战争啊，那就是第六位天使倒印了，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世界末日到了，那我们有些信徒呢也预备粮食也预备粮食这个世界末日到了，万一战争的话没有东西是怎么办呢？所以他家里有一个房间通通储藏粮食。我去他家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带我去看看他那个房间，他把门打开的时候吓一跳，哇，你怎么里面这个房间通通放了粮食呢？哎呀，传道你不知道世界末日到了？我说是你那个圣经不是讲吗，第六位天使要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你看伯拉大河已经发生战争了，所以这个世界末日，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世界末日已经到了，第二位天使到完之后，第七位天使就到了，到了就成了嘛，就结束了，那我开玩笑跟他讲说都结束了，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呢？都结束了嘛，那他里面准备最多的是什么？纸尿裤，因为他有一个小孩了，他刚生一个小孩，没有几个月嘛。然后他买了很多邦宝式的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买这个干什么？我的孩子要用啊。这样子，所以信徒也是很可爱了。那已经过了再过20几年了，不但没有世界末日，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现象产生。所以可见，我们现在在解这个启示录，大概都是用世界现象来印证启示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注述的诗啦的书啦，所以这个是会变化的。20年前解跟20年后一定会变化，因为差很多，所以20年后写的解释启示录的书就可以否定20年前所写的启示录的书，因为世界常常在变。那当世界变的时候，你解释这个启示又要变了，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不变的、不会变的，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用圣经的主轴来解释圣经，那这个会在有机会下一次的时候再谈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启示录，也就是要如何读启示录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回到启示录是真教会末后的行事历。启示录当中有七印、七号跟七碗， 七印呢是整个启示录的时间主体，哦，一个整个启示录的时间主体的一个时间的进行了，从第一印开到第七印，它是一个时间主轴。七号呢，它是在时间主轴里面对某一个现象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称它为情境叙述。七印叫做时间叙述，七号叫做情境叙述。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或在看电影，哦，它有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怎么来，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拍，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因为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结果是这个样子。那启示录的整个它是在看意象，它是四大意象所结合起来的，所以整个都好像在看一幕电影的四个节奏，哦，那它整个时间叙述主轴一定要出来，就七印，第一印到第七印，那整个时间主轴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就世界末日了，就结束了，哦，所以你看第七印打开的时候，第八章第一节他就讲天上极静约有两刻，第八章第二节就不是在讲第七印的内容，哦，这个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这个结构分析上再跟大家分析分享，哦，所以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了，所以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如果你可以读一些先知书或是读旧约圣经，神出现的时候都是天上极静的，所以第七印打开，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就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是比世界末日那种现象更可怕。为什么？因为审判的主要出现了，就是二十一章里面所谓的白色的大宝座要出现了。哦，当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一种现象会有一种安详感。因为那一种可怕的一些状态已经结束了，啊，现在安静下来，因为你是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嘛，你不怕神的审判嘛，你守住神的道理，所以那三十分钟你是期待盼望这位主的再来。但如果呢，你是没有信主的，你是虽然信主，但是呢，你却是那不冷不热的，你在神的审判上不能够得胜的，那三十分钟啊，是煎熬的三十分钟。就好像一个要被枪决的死刑犯，好，今天早上三点要枪决，啊，今天晚上可能是他最害怕的一个晚上，一样的道理，哈。所以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可以说是主耶稣再来了。第六印是世界末日的状态了。那第五印呢，是我们教会受到最大一个逼迫的一个阶段，好。所以世界末日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信徒被逼迫有关系啦，因为我们向神祷告祈求嘛，神就怎么样修理欺侮我孩子的这个世界嘛，啊，所以才有世界末日。所以世界末日跟我们有关系，啊，跟我们被杀啦，吼，被逼迫啦，有很大的关系，哈。好，那这个是真教会幕后的行事历，哦，那这个行事历是怎么进行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哦，请看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两节圣经是谈到真教会的出现，啊，真教会的出现。那真教会，有人说，使徒时代也是真教会啊，哦，使徒时代是真教会，那我们现在耶稣教也是真教会啊。那到底是使徒时代真教会呢，还是我们现在末期的真教会？哦，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昨天晚上，或是前天晚上有谈到约翰 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啦。好，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章第一节就讲，他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就是约翰以后，约翰是使徒时代使徒的最后一个使徒时代，因为约翰死了，使徒时代就结束了，使徒时代的征召结束了。啊，结束了不是教会结束了，是那个时代结束了，教会一直存在着。到什么时候？到末世真教会兴起的时候，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就人的历史来看，它是有间隔的；但就神呢，它是永恒的，它是没有间隔的。所以，神用有间隔的方式告诉约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第四章以后的这一些现象，神让约翰所看见，神告诉约翰的话，跟当时候的使徒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后面所讲的这些，就是在约翰以后，使徒时代以后，神要建立一样是真教会，它是连结在一起的，是同一个教会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它的整个啊，这个以后要兴起的这个教会，它所要遇到的事情啊，就是真教会所要遇到的事情。透过神的异象，啊，神的异象，让约翰事先看到，事先看到，然后呢，约翰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说启示录它是四大异象的结合，这启示录的内容从来没有约翰的意见，啊，跟保罗书信不一样，跟彼得书信不一样。他们是受圣灵感动，在旧约圣经的一个规范里面，在信仰上的一种分享跟勉励，当然这是圣灵的一个运作嘛。那启示录是不一样的，启示录全部都是在异象当中神告诉约翰，让他所看见的异象跟告诉他所说的话。那所以整个后面的这个七个印，他所要彰显出来的跟使徒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第四章第一节圣经就像记得很清楚，神向约翰说这是以后必成的事，就是使徒时代后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世界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神要的是借着教会来拯救世人，所以是跟真教有关系。那我们如果以时间历史的角度来看，好像有两个真教会嘛，对不对？一个是使徒时代真教会，一个是末世的真教会。啊，其实呢，以神的角度来看，那它是连过来的，它是连接过来的，而不是有两个教会，有使徒一个教会啊，后面的一个真教一个教会，一样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所完成的救恩，哪会有两个不同的教会？一样都是那一位应许的圣灵来，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的教会？啊，只是当中有一千有一段日子哈、哦，有一段日子哈、哦、的那个隔阂，但是在神来看，它是一个教会。那我们现在称我们叫做末世的真教会啊，那跟使徒时代教会用历史上来讲，它是分开的；而且用教会的整体性来讲，它是一个教会啊，这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哈、啊。好，那我们刚读的那个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啊，这边有谈到说啊，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呢，啊。他就看见一匹白马，一匹白马，就是第一印打开的时候，就是白马出现了，那马呢是战争的工具，信仰本身是一场征战，所以它是征战的开始。但这个马呢，它是白色，白色它代表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罪如丹颜， 但是呢，赦罪的人呢，就能够变成雪白，白如羊毛。哦，所以白呢，预表赦罪、圣洁的意思。好像刚刚所读的，人有罪，像朱红，像丹颜，但是赦了罪呢，就白如雪，就白如羊毛。哦，一样的道理，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见人子的意象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请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的13节、14节，这个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威荣啊意象。13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这就是人子的意象。啊，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就好像跟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一样的意思了。所以白呢，它所要代表的，就是赦罪，就是圣洁。那耶稣基督的容貌，跟耶稣基督让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也是用白来表明他的圣洁，跟他赦罪的权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第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主耶稣到了变帽山的时候，他也变了形象。变了形象呢，他让门徒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也是用白来代表主耶稣的圣洁，还有赦罪的权柄，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得见知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第六章。一匹白马出现，马是战争的工具，教会是为罪而征战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主耶稣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你们要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神借着圣灵给教会有赦罪留罪的权柄，所以在圣灵里面，教会为人施洗能够赦罪，就是跟罪恶征战嘛，好像主耶稣跟罪恶征战，他用他的死来胜过罪一样嘛，所以他才能够有赦罪的权柄，他才能够叫人赦罪而得圣洁。所以白马出现就是赦罪的马出现，赦罪的马出现。那赦罪的马出现呢，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弓就是古代所有征战兵器当中最好的、最厉害的，所有兵器都是要面对面跟他厮杀才能够得到结果，但是这个弓呢，你不需要跟他面对面，你很远就可以把他射杀，所以所有的那个兵器当中最有力的兵器就是弓，我可以在远的地方，我不用跟你面对面，我就可以把你射杀。也就是说，真教会有最好的兵器，最好的兵器。那最好的兵器，当然就是圣灵的宝剑嘛。圣灵的宝剑。那当然他用弓来代表，用古代的弓来代表最好的意思。所以第一印打开的时候，可以说是真教会的出现。这一批赦罪使人圣洁的马出现了，他有最好的兵器在手中。那最好的兵器在手中呢，后面这边有讲到说，胜了又要胜，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了。我们如果看一般的那个 著述的师父哈，他会讲到说，第一次圣就是使徒时代。啊、第二次呢，就是真教会的时代，末世真教的时代。那、啊、其实啊，如果你去读希腊文，你就会知道，圣而要圣不是圣两次了，是持续不断的圣，一直不断的圣，圣而要圣，一直圣一直圣的意思，不是圣两次了。因为我们若读中文的话，好像圣两次嘛，圣而要圣。那要去解释圣两次，就是一次是使徒时代嘛，一次是末世的真教会嘛。好，那这种解释的话，跟原本这个。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意涵是不一样的。如果剩两次的话，那往后怎么办？而且我们刚刚讲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内容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跟使徒时代没有关系啦。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圣灵又要圣是指什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圣，圣到什么？圣到这个世界末了。所以末世真教会有赦罪的权柄，使人圣洁的教会出现的时候，它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主耶稣再来，因为它是得胜的，圣灵又要圣的。哦，所以这匹白马到了最后还出现哦。我们看一下使徒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请看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啊，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啊，这边就讲到最后那个白马也出现了哈。那这个骑在马上的，如果你跟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做个对照，就指着那个威严的救主。所以耶稣，坐在耶稣在教会。耶稣带领教会，啊，耶稣坐在马上，然后后面有谈到说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那是征战啊，征战才见血嘛，所以耶稣骑白马在马上，他是从白马出现一直骑在马上，一直与罪征战到最后，所以最后白马出现了。那后面呢，十四节讲在天上众军，天上众军是谁啊？不是天使啊，天上众军就是我们啊，我们都是天上众军。哦，每一个人，除非你不是属灵的人啊，你不是属天的，你是属地的，哦，那我们将来也是在教会里面骑着白马，要来打最后一场征战，哦，最后一场征战呢，其实这一场征战，哦，是世界末了的征战，那这场征战不是我们打，哦，我们可以看十五节。十四节最后那边讲，又白又洁跟随他。哦，所以我们后来在教会里面只有跟随而已啦，我们没有不需要打最后一仗。最后一仗是谁在打？主耶稣在打，而且这是一定赢的，一定胜利的。哦，这个后面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念。哦，所以那个白马，哦，它是真教会的出现。哦，那真教会的出现呢，它是能够赦罪的，哦，它是能够使人圣洁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教会，哦，不是每一个教会，哦，我们所谓的教会能够使人赦罪、使人圣洁，不是啦。哦，我们回来看，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四节以后啊。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边就讲到啊，赦罪的权柄是血、水。那水跟血是要有什么做见证？要有圣灵做见证。没有圣灵做见证，水就是水。 不可能今天是水，等一下是血，啊，等一下又再过等一下又变成水，不是啊。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见证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大水洗礼的同时，不是因为洗礼者怎么样，或是那里的水干净不干净，而是在洗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圣灵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做见证，再干净的水都不能够洗去人的罪啊。如果圣灵做见证，就是脏水也能够洗去人的罪啊，也能够洗去人的罪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一匹白马是指的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就是那一个能够使人赦罪，并且能够叫人圣洁的这一匹战马，这一匹与罪征战的马。为什么？不是真耶稣教会里面有什么人啊，不是真耶稣教会里面的历史有多悠久了，也不是真耶稣教会里面有多大的一些一个属事的权柄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都不是啦，那些都不是，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圣灵，圣灵最重要。没有圣灵，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没有血，没有血哪来赦罪？有一个人能够借着水来洗去你的罪的吗？没有，只有圣灵的见证之下，水成为血才能够洗去人的罪。那你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你才是神的教会。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教会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它不是内涵里，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人不重要，人是被救的啊，有什么重要？你在你就是皇帝，你也是被救的啊，所以教会里面什么人不重要啊。教会里面会成为神的教会，是因为保罗说，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能够成为神的教会，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血，没有血就不是神的教会，有血才是神的教会。所以血才能够成为赦罪，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在于哪里？在于圣灵，在于圣灵。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有很多教派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去查一查网络，这个教派真的数不清说不完了，太多了。用同样的这本圣经了，信同样的耶稣了。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啊，一样信耶稣，为什么只有我们得救？为什么？因为一样信耶稣不代表他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一定要用血买来才是神的教会，除非圣经的记录是错的，除非保罗见证是错的。但是我相信不会错，如果错的话，不是只有我们真耶稣教的信仰破产了，所有基督教的信仰都破产了，因为圣经里面讲错了嘛。那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本质就是以这本圣经为主，这本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相信，这就是信仰的单纯，而且这是必须要有的单纯，不能够透过你的理性，不能够透过你的口才，不能够透过你的严谨的那一种逻辑观念，想要试图把它做一些改变，那就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这样子，所以圣经就是这样记录嘛。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一群人嘛。那到底我们是不是神的血买来，耶稣的血买来的？很清楚啊，有没有圣灵做见证嘛？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把启示录第6章第1节第2节的那匹白马，把它认定是真教会的出现，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因为这一匹属灵的战马，能够与罪征战，使人赦罪圣洁的，是要透过耶稣的血，透过圣灵的见证。那有圣灵的见证才有血，我们真耶稣教会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难道还要去找第二个吗？ 还不懂得在这个教会里面认真的来追求这份信仰，这个教会是胜了又要胜，到最后的一场征战是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替我们征战，我们只要跟随在他后面就可以了。今天早上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199首。
主所预备快乐葬，在那无敌无失望也没有惊慌，人生活在瞬间像平常，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天叫我心羡慕，那里有神光照耀，天上那边的家乡景致最美丽，花卉百花都全被我无比，望住救赎众生徒所住的天城，充满赞美主歌声永不停，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天叫我心羡慕，那里有神光照耀，不用日月照，一无黑夜已有明全白昼，天上那边的家乡耶稣为君王，坐在宝座传八一永辉煌，天使圣徒齐敬拜，颂赞主尊荣，我与主同作王在天堂，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天叫我心羡慕，那里有神光照耀，不用日月照，一无黑夜已有明全白昼。
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我们为荧幕上的需要我们代祷的同龄还有慕道朋友来祷告，求主耶稣能够保守平安，来怜悯他们，也为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来祷告，一起同心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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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